肃顺乐着就进来了，迈大步来到朱案的前面，在他的身后跟着一个人，这人满身尘土，四臂汗流，好像是赶长途来的，在手里头拖着个长方形扁平的布包，也不知这包里头包些什么。肃顺伸手把这包接过来，往桌上一放，赶紧打开，用手一指，老六，你开开眼，看看这是什么。恭王一心赶紧过来，其他的人也全围过来，往桌上一看是什么呢？闹了半天是一板钱样子，都是新铸造出来的铜钱，锃明刷亮。肃顺拿起一块来交给一心，老六，你看看新铸的铜币。恭亲王一听拿到手里看，真不错，成色也好，分量也足，正面是汉文，后面是满文，在正面上有四个字，奇祥重宝。六哥，这是新钱
啊？新钱，前两天蒙两太后一旨，我们做了决定，因此颁行新币，这就是我特为打发人到云南用最好的铜铸造的。恭王看罢，心里头就是一动，为什么呢？他暗自吃惊，佩服肃顺果然有一定的能力。上谕刚颁行了几天，新币居然就铸出来了，这个对手不能不严格提防啊！这是恭王一心心里想的，表面上一顿的恭维，六哥，你可真不含糊，除了你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办成这样。老六，你怎么还跟我来客套？请问六哥，这新币什么时候通用啊？
我是这么想的，要按理说，新军登基之后班昭改元，那时候这种钱使用是正合适，不过现在还不行，北京各地物价上涨，铜钱缺少，民心不安，所以这种东西越快越好。我的意思，新军登基大典之后马上就发出去，这也叫通权达变啊。你看好，太好了。恭王一心心里头更是一动，他想到如果新币这一发行，物价肯定下降，物价一降，老百姓人心就安定了，到了那个时候，人人称颂肃顺，再想把他扳倒可不那么容易了。看来时间相当宝贵，利在早下手。恭王心里的暗自发了狠，大家又颂扬了肃顺一顿，把这钱先拿下去。这阵有人报告，酒席已摆好了，大家归坐。众人那让恭王一心坐上水手，一心说什么也不答应，挨着肃顺坐在下面，正座就让给正亲王端华。按着身份和年龄，大家都坐好了，可刚坐下呢，肃顺用手一拍恭王一心的肩头，老六，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回北京好？六哥，这是你们顾命大臣的权利，怎么问起我来了？你们说什么时候回京，我什么时候在京里头接待。
哎，你是全权留京代表，钦差大臣，你要不答应我们说话能好使吗？
肃顺是半开玩笑半真事，这么一说，恭亲王一听当时的脸就撂下来，他看了一眼肃顺，六哥，您这叫什么话？
怎么我是特命全权大臣，我说了算，我要说了算，要顾命大臣干什么呢？话又说回来，听六哥的意思，好像我恭亲王奕欣在北京享有大权，我说什么算什么，实质是那么回事吗？英法联军进北京，北京是一座危城，大清皇帝率众到热河行在，把这个破烂摊子都堆到我身上了。我也不敢说什么叫力挽狂澜，总而言之，跟外国人打交道不是那么容易的。最后达成协议，英法联军才退走。哎呀，我是有苦难言呐、啊，六哥，我绝不是什么独霸大权，留守北京这玩意儿有什么便宜可贪？您是误会了。恭王说这话一点没留情，脸非常严肃，闹得肃顺也挺尴尬。但是肃顺毕竟是风尘老手了，淡然一笑，怼了恭王一心一拳头。老六，耍小孩脾气，我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呢吗？你怎么还当真了呢？好，全怪哥哥我说错了，一会儿罚我三杯，怎么样？坐坐坐坐，开席。大家等坐好了，各怀心腹事啊。恭王也好，肃顺也好，心里头都十分的不愿。你说这客请的有什么意思？吃这东西也没有滋味。恭王一心就看着肃顺一举一动和大大呼呼，把谁也不摆在眼里头。恭王一心就更有气，暗中思想，肃顺你也太狂妄自大了，根本没拿我恭亲王当回事。不过他又一想，这也好，随你便来吧。正要叫你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时候，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整你一下。你看恭亲王一心呢，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在心里头比小辣椒还辣。别人一看，刚才闹了一场不愉快，半真半假的，就不敢谈国家的大事，也不敢谈回京的事儿，干脆风花雪月咱们湖州吧。要讲八旗子弟谈正文没能耐，要讲扯淡一个顶十个。先从正亲王端华那儿鼻烟壶谈起，有唐伯虎的字画，王羲之的字儿，哎呀，天文地理生活琐事足足谈了有两个时辰。恭王一心心里得有事儿，这一次到热河行再来，主要是见两宫太后密议大事，哪有心思在这浪费时间呢？勉强着把这顿饭吃完了，首先提出告辞，肃顺要表示亲自把他送到府里头去。恭王再三感谢，就这么的跟大家拱手告别。等恭亲王到了临时的公馆，这么一看，呵，这公馆十分的阔气，准备的东西十分丰盛。他心里纳闷，究竟肃顺是个什么人呢？你说他对我排挤轻视，但是招待的颇为周到。他又想到西太后也不是个善茬，面对这两个人十分扎手啊。恭王一心心事重重，等到里边擦了把脸，还没等坐稳呢，热河行在三品以上的官员先后都来问安，被恭王一心一律挡下不见。一个呢，一心路上累了需要好好休息，最主要是避免怀疑，恐怕这人说些风言风语对自己的行动不利。他带了个总管叫苏禄，告诉苏禄， 不管任何人来，一律给我谢绝，我要好好休息休息。这苏禄在那儿把着门，恭亲王一心倒头便睡，也真乏了。这一觉睡得特别香，一直到掌灯一大后，恭王一心才起来。苏禄伺候他梳洗已毕，沏好了茶。恭王一心就问，在我睡觉的时候有人来过吗？回王爷的话，七王爷来了。这七王爷是谁呢？就恭王一心的七弟，现在是存贤亲王，名字叫奕轩。哦，他来了说什么？看您睡觉没敢惊动，他还说要请您到府中吃晚饭，奴才拒绝了。我说王爷可能累，大概去不了。就这么的，七王爷说要真去不了的话，把菜送来，一桌宴席刚送到府上。哦，你办得很好，把菜端上来我看看。一桌燕窝席端上来，恭王一心挑了几样，剩下的赏给随员去用。他一想今天晚上不能浪费了，需有些大事做出决定。他拿了个片子，叫苏禄派人去把军机张京曹老爷给我请来。
遵命。
马上派人去找去了。军机张京曹老爷是谁？就是那曹玉英，恭亲王一心留在热河的心腹。曹玉英呢，咱也不止一次的表过，那是恭王的耳目啊，有个大事小情及时向恭王报告。他知道恭王来了，有一肚子话要说，但是白天说话不方便，盼着黑天掌灯以后，换着身衣服，青衣小帽，一不坐车，二不带仆人，也不点灯，偷偷的就来到恭王府。正好有人要找他，曹玉英迈大步来到里头。恭亲王一心一看他来了，心里就高兴啊，将接而应，亲自来接他。那对曹玉英来说，就抬高了他的身价了。曹玉英先请了个安，紧跟着要磕头，被恭亲王一心拦住。卓如，何必客气？这卓如是曹玉英的号，表示亲近都这么称呼。二人携手揽腕来到厅房里头。曹玉英问了问恭王路上的一切，恭亲王简单的回答回答。卓如，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咱做个彻夜长谈，你看好吗？我来就是这个意思，但愿伺候恭王。哈哈哈哈，来啊，把宴席摆上。宴席就是燕窝席，摆好了之后二人对坐。由于恭亲王高兴，把苏禄叫进来，去把洋人给我那好酒叫八万利给我取来，让曹老爷见见新鲜。
是。
等一等，有一瓶我做了记号，就拿那一瓶啊，别拿错了。
是。
苏禄去了，一会儿拿了一瓶酒往桌上一放，曹玉英一看，喝，这包装是富丽堂皇啊，上了急了拐弯是外国字，根本不认识。恭亲王就给他解释，卓如，这是洋人送给我的，名字叫巴兰利，这酒可了不得，这是法国的名酒，据说这瓶酒是法国皇帝拿破仑御驾亲征攻打俄罗斯的时候那一年酿造的，到现在算来50年了。你看看上面的字儿，1812，认识吗？不认识，外文我没学过，你尝一尝。说着话，恭王一心命人把酒打开给曹玉英满了一杯。曹玉英一撇鼻子，果然清香扑鼻，跟中国酒不一样，别具一格。
沾着嘴唇喝了一口，好啊，果然是好酒，那你就多喝点。话虽如此，曹玉英心里有事，不敢多喝。三杯酒喝完了，拱手辞谢。恭亲王有事也没敢多喝，把饭菜撤下去，两个人到密室之中，把其他的人全赶出去了。恭王把门关上，一转身头一句话就说，嘿，卓如，你知道吗，今天我第一次见着西边的啊，好厉害个女人呐、啊，几乎搞得我下不来台啊。曹玉英就一愣，这西边的就指西太后，这个女人不简单，有才华，这是人所共知，要说能把恭王搞得下不来台，这玩意儿出乎意料。他睁大眼睛就问恭王，但不知怎么把您搞得下不来台。
嗯，
这个女人好厉害，你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这顾命八大臣对于西边的有何议论，怎样看法？
哎，那还用问吗，上下一致，包括肃顺等人，一言以蔽之，无外乎精明二字
啊，都说他精明。恭王一心一笑，不对，我看他的厉害不在于精明。
哦，王爷怎样看法？
我看啊，这个女人最狡猾的就是在装疯卖傻。
哦，
王爷看得更深了一层，卑职要敢问一句，您何以见得呢？
嗯，比如说他把我找进去叫我回话，明明西边的打算垂帘听政，可是他只字不露，相反逼着我叫我先说。
哦，那王爷怎么说呢？
当然我不能那么冒昧，
他动权术我也照旧，我也没提。他一看此计不成，又生二计，又逼着我重回军机。
王爷怎么说的呢？
也被我拒绝了，我焉能任他摆布啊。最后我说，事关重大，给我一两天的时间，然后再回答，就一场这样结束了。
恭王，我看西边说的也未见得不对。
哦，恭亲王就一愣，那么你的意思说我回军机处应该？
对，以卑职看来，在王爷没想出最好的办法以前，重入军机这也是正理。
卓如，此话怎么讲？
王爷，你想想，老主在日，你们兄弟不和，您受着委屈被赶出军机，到南书房读书，这些年来一直没掌握着大权，那么大清皇帝不在了，既然圣母皇太后提出来让您重回军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就应该答应才是。
以卑职看，您德高望重，贵为亲王，回了军机处无疑的要掌握实权，虽然说还有个顾命八大臣，但他们这些人多数也都是军机大臣，什么顾命大臣什么军机处可以说合为一体，您呢回去就是首席军机大臣，正好管着他们，难道还怕他们不成吗？虽然不敢说凌驾于他们之上，但是跟他们分庭抗礼也占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啊。再又说回来，除了肃顺三个人之外，其他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像杜汉、焦耀英等辈无非是随风打旗，您回去掌握了实权，自然 他们要听您的话，您呢还是回军籍。公王点点头，你说的有理，不过我担心这些人要不听我的话呢。
哎呀，王爷，您怎么这样？
军机大臣掌握实权呢，如果要不听话，就把他们撵出军机，有何不可呢？
哦，难办啊，卓竹，你是了解我的心的，我不想回军机，跟肃顺短兵相接，两败俱伤啊。
曹玉英那多聪明啊，耍笔杆耍多年了，能摸透人的心理。他一听恭亲王奕欣的意思，不愿意回军机，不愿意跟肃顺短兵相接，一则降低亲王尊贵的身份，二一则怕他们两败俱伤，西边的从中渔利，这不看得挺清楚。如果说他不回军机，无疑的他就希望两宫垂帘，亲王掌政，但是一心呢又不轻易表露出来。曹玉英挺着急，他拉住公王的手，王爷，我有什么可要说什么你就讲吧，我希望你这样。王爷，既然不愿意重回军机，那只有推翻祖训，取消顾命八大臣，实现两宫垂帘，亲王掌政。王爷，你看这样做怎么样？恭王一心身子一动，让曹玉英一句话把他心里的事儿给翻腾出来了。那一心野心也不小啊，他恨透了肃顺和顾命八大臣，但是呢这顾命八大臣是先帝的遗诏，名正言顺，找不着理由推翻。再翻回来说，两宫垂帘，东太后没有什么可说的，最顾忌的就这西太后，这个女人十分叫人扎手，倘若把她招上去，她独霸大权，自己怎么办呢？恭王奕欣是左右为难啊，他知道曹玉英是个智囊，赶紧拉住他手就问，卓如，如果要实现两宫垂帘，亲王掌政，请问即将安出